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超课堂。今天呢是5月31日啊，我们来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的节目还是跟昨天一样啊，我们来到历史上的今天。其实5月31日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年终日还有一段时间啊，它是一年的第152天。同样的呢，在历史上的今天呢，零零星星确实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啊。不过要说真正特别能够改变历史的事情呢，其实在5月31号，你还真找不出来几个啊。他今天选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有讲到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里边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啊，这个拉姆利斯之战，英国的马尔伯罗公爵击败了法国人。那在这场战役是发生在1706年啊，不过马尔伯罗公爵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呢，却是在2年以前，也就是1704年。那在1704年的5月31日呢，其实正是布伦海姆战役啊，正在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刚刚爆发之初，法国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尤其是到了1704年的时候呢，他的军队呢可以同时压制住意大利啊、奥地利以及在北部的荷兰。那而且到了1704年，对于盟军来说啊，就是对于这个反法的国家来说，情况十分的危急。因为法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们计划呢是直接进入到多瑙河流域，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奥地利，进而呢使奥地利退出这场战争，这样法国就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荷兰。那当时在荷兰呢，也就是所谓的低地国家呢，有2支主要的军队，第一支就是荷兰自己的军队，第二支呢就是从英国过来的欧陆远征军。那这支远征军的统帅呢，就是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马尔伯罗公爵约翰·丘吉尔。那约翰·丘吉尔现在知道必须要把神圣罗马帝国留在战争之内啊，一旦说他退出战争的话，对于这个法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优势，英国和荷兰呢也只能是趁早求和了啊。但是呢，这个马尔伯罗公爵要想拯救这个奥地利的方式，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调兵啊，这个往西部啊，从西部往东部去调兵。但是荷兰这一边却非常难受啊，荷兰不希望英国把自己的军队调走，因为荷兰希望英国军队能帮助这个协防荷兰，所以这个马尔伯罗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如果要是留在荷兰的话呢，这个奥地利这边啊会出问题，神圣罗马帝国退出战争啊，这仗就没法再打了。假如说他不理这个荷兰呢，他自己是得不到荷兰的援军的。就算是他的部队能够成功抵达东部战场的话呢，他的兵力也是不够。所以马尔伯罗公爵在1704年的5月19号，一直到1704年的6月22日，是进行了一项在军事史上被认为是奇迹啊，甚至说是一场极为大胆的计划。那也其实正是因为这个计划，让马尔伯罗公爵名垂青史啊，被誉为是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战略家。那马尔伯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为什么又是今天5月31号跳出来说呢？因为马尔伯罗公爵在开始这项计划的时候，没有人真正意识到马尔伯罗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直到他在5月31号的日记里边啊，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意图。那马尔伯罗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在5月19号的时候，马尔伯罗从荷兰出发，到处放出消息，他要沿着莱茵河的支流向南的寻找来进攻法国本土的方向。这个马尔伯罗他给出来的这个理由很简单啊，现在与其说去救援奥地利，不如呢直接去进攻法国的本土。那这样一来，法国就很难过啊。那法军绝对不希望外国军队会进入到自己的土地上啊，于是只能是紧盯着马尔伯罗公爵。那马尔伯罗首先在5月19日的时候放出消息啊，要沿着这个莱茵河的支流啊，这个马萨河，要沿着这个马萨河啊南下 来进攻法国的北部，那甚至连浮桥都搭好了。于是法军的维罗埃元帅呢，就率领自己的军队呢，迅速在该地进行布防。结果没有想到的是，马尔波罗根本就没有渡河，反而是沿着莱茵河继续向西前进。到了5月29日的时候呢，抵达了这个几百公里以外的科布尼茨。那在科布尼茨也有一条多瑙河，这个莱茵河的支流。这条河再向南呢，是直接抵达卢森堡啊，是这个直插法国的这个心脏地带。那马尔波罗公爵在这里迅速又做出了南下的一个姿态啊，在该地又搭起了浮桥，甚至派出先头部队开始向南方前进。那这个时候，法国一看啊，这个就是卢森堡方向居然出现一个这么大的破口，于是维罗埃元帅以及塔里兰德元帅两支法军的主力部队就迅速向这个地方靠拢啊，迅速向这个卢森堡地区来靠拢。结果没有想到的是，马尔伯罗居然没有选择向南进攻，而是继续沿着莱茵河向东部进攻。在这个几天之后到达了美因茨，那正是在美因茨5月31号的时候，马尔伯罗终于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马尔伯罗他不仅要欺骗法国人，他要连荷兰人也一起骗啊！既然荷兰是一个不愿意跟自己配合的盟友，那就干脆也把荷兰蒙在鼓里也好。马尔伯罗真正的意图其实是支援奥地利，但是他并没有明目张胆去这么做。他是怎样做的呢？他是选择从这个莱茵河进军，然后不断的去威胁法国的本土，逼迫法军一直跟随着他，防止他入侵。这样一来，他就成功的把荷兰地区的法军给压在了自己身上，以免着他们一路向东进发。所以这样当他到达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时候，荷兰一方已经不用再面对法军，也就能派出自己的援军，而法国也在之前一直都是在拼命的准备防御来自北部领土的北部的这个进攻计划，根本也没有去想着在东部啊去阻挡马尔伯罗公爵，所以马尔伯罗公爵这个做出了一个这个可以说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十分具有技巧啊又是十分天才的决定，就是连自己的盟友一起骗啊，这个一路就是兵不厌诈的向东进攻。那在丘吉尔对马尔伯罗公爵写的战记当中啊，也将这次的行军描述为一只红色的爬虫在万众瞩目之下日复一日的拖着战争横穿整个欧洲地图。那可以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等待着马尔伯罗会从这个北部的哪个位置来进攻法国。结果没有想到的是，马尔伯罗公爵就这样牵着法国人的鼻子啊，生生的把自己的军队平移到了东部的战场。那马尔伯罗整个军队进攻的计划可以说是十分可以说做的施展的是十分出色的。那他进行了大量的就是后勤方面的准备，同时呢不停的派出先头部队啊在前方安营扎寨。因为考虑到行军的季节主要都是在夏季，所以士兵通常半夜3点起床，4点开始行军，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安营扎寨，天最热的时候呢都在睡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才准备再开始行军，这样一来部队行军速度极快啊，又能保证这个休息，所以这个给法国人造成的是极大的困扰。另外呢就是马尔伯罗公爵他把自己的后勤系统打造的十分出色，整条路行军下来啊，马尔伯罗从荷兰出发的时候只有2万多人，一路上收集各地的联军啊，等他抵达多瑙河前线的时候呢，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万人，再加上荷兰本地派过来了2万人的援军啊，再联合奥地利本土的军队，他的总兵力已经到达了12万。而他在路上啊，就是行军过程当中生病掉队的士兵加在一起不过1500人，这个是一个相当惊人，这个是一个惊人的低的数字。要知道这个当时汉尼拔从这个新迦太基就是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的时候啊，那这个汉尼拔他出兵的时候他只有10万人，等他抵达意大利本土的时候呢，他的兵力已经不足3万了啊，他损失了70%的军队啊。但是马尔伯罗在北部这样的行军，居然是只是这个掉队加上生病啊，是不到1500人，可以说是有效的保存了战斗力。 可以说，在5月31日这一天啊，马尔伯罗的这个乾坤大挪移计划啊，终于是问世。那是其实啊，这个是到他的美因茨啊继续再向东行军的时候，法国人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啊，荷兰人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被骗了啊。不过荷兰现在也觉得啊，这个被骗就被骗吧，反正现在不用在这个本土面对法国人了，所以可以派出援军向东去支援。那法国其实就是最凄惨的。这个整支军队的主力被马尔伯罗公爵牵着鼻子走啊，生生的从这个荷兰前线给牵到了奥地利前线啊，穿越了大半个欧洲，这个天天提心吊胆的想着怎么防御马尔伯罗的进攻啊，结果没有想到人家真的只是在行军而已啊，被生生的这个挪了过来。那么到了六月的时候呢，到了6月10号的时候，英国军队啊，还有荷兰这个英国荷兰军队啊，以及沿途加入的普鲁士、汉诺威军队啊，就已经和欧仁这个奥地利的欧仁亲王啊，还有这个巴登巴登第选侯啊，三个人的军队终于合并在了一起啊，总兵力已经超过了十几万人啊，现在足够能够应对法国对于奥地利这个方向的威胁。而那接下来布伦海姆战役啊，也将即将展开啊，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里，马尔伯罗公爵会带着法国人一起在多瑙河地区啊，玩起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捉迷藏游戏。终于在1704年的8月12日，他把法国人逼到了一个不得不交战的战场，而且是一个充满劣势的战场，也就是布伦海姆。布伦海姆之战被视为英国世界霸权的开始，马尔伯罗公爵在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了英国陆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那布伦海姆战役究竟是怎样爆发的？马尔伯罗公爵又是怎样继续在布伦海姆战役当中又一次欺骗了自己的盟友和敌军啊，而且还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呢？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历史上的今天的内容吧。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